文记载在传道书的第十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二章的第八节。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去烦愁，从肉体克制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接下来是第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声响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荒，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各位早上好，我是奥比牧师，今天是传道书的总结，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新的联合敬拜。我们谈论这个合并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上帝让这一切的发生，也期待着上帝将帮助我们如何的成长，看到新的关系如何的建立。我祷告上帝会更多的使用我们来接触周围的人，所以请继续为教会祷告，结束以后去跟陌生人打个招呼，也可能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慢慢熟悉，知道谁是谁，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因为我们一直来说都是一间教会，现在我们可以常常见面，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感谢神，你是那个伟大恩慈的主，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间教会，继续一起的同工，祷告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共同的成长，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福音。今天借着这个传道书，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心意，听见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愿意顺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讨论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传道书一直在问的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意义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不同的方式。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带着最多玩具的人，死去的人会赢。那个难道就是生命的意义吗？我猜想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有这么简单粗暴。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是家人吗？是不是拥有美好的家庭关系？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健健康康并且成功。也许他可以让世界变得比我们想象的更好一些。也许这是一个善意的想象。有一个小说家叫道格拉斯·亚当斯，对他的粉丝来说，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数字42、有一个专门的网站来解释这个42的意义。但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那我告诉你，这个42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但是这句话会越来越出现，就是让我们过上一个最好的生活。那只是这样而已吗？ 传道书中则不断出现的另一个词是虚空，至少在12章的第8节当中它出现了3次。它的意思是水气，一口气而已，它转瞬即逝。就在你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掌握了这些经验的时候，它就消失了，从你的指尖滑落。这就是生活。他说你的指尖滑落像水汽，像一团烟雾。所以在12章的第8节，我们从第一章就可以开始看到这样的词，虚空啊虚空。作者说一切都是虚空，一切毫无意义。生活是什么呢？关于什么呢？在压倒一切的目标背后，到底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传道书一直在引导我们进行探索，从各个角度提出问题。快乐、财富、智慧、成就、时间、权力，每一次的结论都是没有上帝的生活是虚空的。整本书一直在呼唤我们从这个世界的事物中放松我们的执着，取而代之的是更伟大、更丰富、更令人满意、更美妙的认识。在第12章中，你会很高兴地发现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些答案，这就是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东西。生命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里？但在那以前，我们还是会快速地浏览一下第11章和第12章的一部分内容。我们至少会看见3件事情。第一，勇敢地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二，及早地认识上帝。第三，最后我们就会得到那个问题的答案。关于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上帝创造了我们，在最后会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那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请你拿出你自己的圣经，来一起研读今天的经文。第一，就是勇敢的面对不确定性。世界就是不确定的，不是吗？你看这个天气预报，他们说今天可能会下雨，也可能不会，并不是很确定。所以这里带着一点猜测的成分，有时候你会看到 60% 的机会 80% 的机会会下雨。也许股票市场会发现什么，明天是涨还是跌。几天前发生了一些事情，虽然我们知道被闪电击中的几率不到百万分之一，可是几天前在白宫附近遇难的那个三个人的家属来说，这样的所谓小几率并没有多少安慰和帮助。所以生命、技术，我们所知道的技术、科学和理解，这个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现在明白这些结论，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消极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态度到底是对还是错？还是我们最终什么都不干？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请你记住，传道书不只是拆毁，如果需要它也会建立一些东西，它同时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在几周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内容，在这里传道书它建立起来了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再看看第11章的第一节，如果你有圣经打开，你会看到第11章的第一节，他说你如果撒粮食在水上，日久必能得着。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他这里意思是说，你可能用船把你的谷物送走。也许你会想，那个船可能会沉没，但是话又说回来，也许不会，也许届时你会获得巨额的利润。第二节说，你要分给七个人或者分给八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里说的是分散您的风险，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许有灾难。所以学习控制和分散你的风险，请试一试，不要害怕。现在有些事情你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在第三节里面他说，如果云中充满了水，它会下雨，一棵树倒在哪里，它就会躺在哪里。第四节又说，看风的人就不会种植，所以不要看云看风了。有些事情你不会明白的，上帝自然会掌管的。所以第六节说，早上播种，晚上不要闲着，因为你不知道哪个会成功，是这个还是那个，或者两者都好。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 不要让不确定来削弱你，在生活中要有勇气，把该上帝管的事情留给上帝。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我们买这个房子还是那个房子，我们接受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我们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还是那所学校。试着从圣经中找一些原则，有些时候我们只需要去做就好了。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比如说关于这次11点钟的崇拜和下午4点15分的崇拜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已经考虑过了，我也和大家分享过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试一试，把结果留给上帝。那么对个人而言，作为基督徒，等待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等待一切都完美，看着风调雨顺才动手，而实际上没有多少事情是会这样，最终你可能什么都做不了。请不要这样，请至少参与一个事工，和你的邻舍、同事、学校的妈妈群们建立友谊，邀请某个人来参加我们的福音周的活动，看看上帝是如何做事。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当中，请勇敢一些，搏一下。这是我们在传道书中看到的第一点。第二件事情是告诉我们是在为时已晚之前认识上帝。第11章的第8节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导师说要享受你的青春，我认为他并不是排除了中老年人，但是有一些关于青春的活力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让你及时找到生活的方向，特别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可以为你的未来做准备。第7节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传道书有高兴的事要说，有美好的时光可以享受美好的事情。如果你年轻，充满活力，充满力量和乐观的态度，那请尽情享受吧。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让你可以有一头扎进享乐主义的借口，不是去追逐各种快乐、自我实现和自我的放纵。第9节说，你跟随着你的心和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你享受生活，但是要知道对于所有这些事情上帝都有审判。所以享受你的青春，但不要沉迷于其中，不要想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不管不顾，我可以自己做主。他在第12章的第1节又说什么，他说记住，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年少的时候，当纪念你的造物主，在麻烦的日子来到之前悔改转向上帝，当你可以有选择的时候转向上帝。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的导师所说的并不仅仅是只是和年轻人说话而已，因为在第1节到第5节中他描述了那个衰老的过程，你注意到了吗？太阳和光明之前，月亮和星星变暗之前，云在雨后归来，岁月之难如同乌云降临，灯火变暗。第3节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在这里推磨的指的是牙齿，而窗户变得昏暗，这里指的是眼睛。这个第4节说门是关着的，它其实指的是耳朵。人们在鸟声中起身，却很难入睡，因为他们的歌声微弱，我们都听不见。这个都是衰老的艰难。导师说，确认你要纪念你的创造主，特别是当你可以的时候，在你年轻的岁月中。第6节里面说，在银链被遮断、金冠被打破之前，你要记住它，因为你最终会归回到尘土。所以无论你今年是13岁、35岁还是95岁，只要在你可以的时候都转向上帝，拥有生命，拥有这个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可是如果你却生活的好像没有上帝，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悲剧。你也可能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有长相，有能力和才干，有漂亮的房子、汽车、工作和家庭， 当我们的灵回到上帝的那里，当我们向上帝交账时，如果我们说我忘记了你，我本想为你而活，但我却被所有其他的事情缠绕了，那是该 如何的可悲。所以记住上帝，以免为时过晚。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来得及转向上帝，如果你还是在为别的事情而活，那么现在就悔改吧，告诉我，跟我聊聊，给我发短信，走上正轨，这太重要了。第三点，让我们讲正确的生活态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该有勇气的面对那些不确定性，该及早的认识上帝。那么今天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生命是什么？关于什么？那么答案是，他是为上帝而活。这个答案在12章的第9节里，在 这本书的最后的6节经文当中，第9节说，再者，传道者有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众之师的言语又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第十二节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看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里他并不是说学习考试会让你感到疲倦，他是在说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要再让自己试图阅读世界上所有的哲理和道理，因为我们需要的就在这里。那生命到底是什么？第13节，这是结论，在整本书传道书之这个讨论之中，这里是高潮，它就是它的全部内容。这些事我们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面，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神必审判每一件事情，包括每一件隐藏的事，无论是好是坏。敬畏上帝，你明白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吗？生命是关于什么的吗？就是要以正确的方式与上帝建立连结，就是敬畏神。这里并不意味着是害怕，希伯来语当中有一个词叫畏惧，这里其实的敬畏的意思是把神当作神来对待，以他只有他应得的方式来尊重他。为了正确的回应上帝，他会知道他会审判我们。如果上帝什么都没说，那么的确在日光之下的生活是毫无意义，是虚空的。但是他有说，我们需要遵守他的命令。在13节里面说，上帝通过先知摩西来说话，在最后的日子当中，他是通过他的儿子，通过耶稣来说话。记得他所说的话，记得耶稣，当耶稣被问到说什么是最大诫命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你的邻舍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他已经告诉了我们该如何的生活，他告诉我们如何生活是最重要的。他会审判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善是恶，是隐藏的，对上帝来说都很重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对上帝来说，哪怕是小事，别人看不见的事，我们想所做的，所想的，所说的一切，他在审判日都会被暴露出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很重要。也许你的老板会对你说，这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赶上期限，赶上最后的项目的收尾日。其实并不是，本周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敬畏上帝，并遵守他的命令。也许你有考试，也许有评估，也许有其他的事情。也许你这周很忙，你怎么可能完成所有的事情呢？可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敬畏神，努力遵行他的命令。这样的一个原则帮助你确定您的优先次序，也知道必须完成什么。当然你也可能有一个非常安静的一周， 也许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可正是这些小事，这些看不见的事情，让我们才能取悦于上帝。在传道书的结尾处有一个惊喜，他说事实上生活并非毫无意义，完全虚空，因为耶稣，因为他未来的审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我们用来祷告的时间可能没有其他人看见，这个很重要。我给教会的奉献而不是只为我自己所用，那个很重要。我把教会和去小组的时间放在工作和学习以及休息之上，这个很重要。我如何利用我自己的时间，不仅仅是每几周来服侍一次，而是把最好的留给耶稣，这很重要。对诱惑说不，而如何好好的对待我的丈夫、我的妻子，邀请别人来教会，邀请大家来参加聚会，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当我们有一天站在耶稣的面前，所有的这一切事情都会暴露出来。也许有些人拥有很多的财富，拥有很多的玩具，拥有很多的世上的物品，可是有一天他最终仍然会死亡。可是我们看到传道书的结束，我们就明白，其实生活并非毫无意义，生命并非是虚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神看重，都会在那一天显露出来。我们绝对是靠着恩典得救，但是这个恩典也改变塑造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在今天结束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生命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你的答案是什么。传道书给出的答案是要敬畏上帝并遵行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所有人类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靠着他伟大的话语来生活，跟随他，敬畏他，遵行他，顺服他。所以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再次读十二章的第十三节，总意就是敬畏神，经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所尽的本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让我们这几周来能够研读传道书的经义，让我们有，谢谢你让我们有生活，有物质的供应和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学习敬畏你，让我们下周以后的一年和余生都来跟随你，都好好的活出和你的美好关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谢谢大家，今天的讲道部分的翻译就到这里。